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末表示，相关许可证好快就会发放。他同时又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收到了260份申请，超出预想。中国媒体在报道上述消息的时候强调，美国企业纷纷向政府申请许可，强调罗斯的超出预想似乎在这里强调美国企业离不开华为。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华为亦都离不开美国的技术。在今年5月，美国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作为理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没有特别许可证的情况之下购买美国芯片和其他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华为做出了多次的反击，包括控告美国政府违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多次表示，即使高通和其他美国供应商不向华为出售芯片，华为亦都没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任正非最近还说，华为脱离了美国的零部件照样可以生存下去。埃及金字塔布在10月31号的报道援引任正非的话讲，华为已经能够不用一块美国的芯片生产出 100% 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任正非的这番话更多是为了安抚华为的客户。在技术上，华为依然严重依赖美国。2018年11月，华为在深圳举行核心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50家供应链的企业到场，并且对92家供应商进行了表彰。在所有获奖供应商企业当中，美国公司多达33家，其中英特尔 NXP 是连续10年的金牌供应商。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任先生在强调华为可以独立美国科技存在的问题上面有些夸大了。实际上，如果美国出口禁令得到严格执行的话，华为要存活非常的困难。他们现时可以绕过禁令获得美国的科技，可以在其他国家寻求到这种的科技，但是他们还是很严重地依赖美国的科技。譬如他们的手机到目前为止还在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统。今年5月，在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出口禁令出台之后没多久，谷歌表示将不再和华为开展需要转让硬件和软件产品的业务，但是在开源授权范围内的除外。华为在海外的下一版智能手机将会没办法访问流行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包括 Google Play 商店和 Gmail 应用程序。同时，华为手机将会没办法获得安卓系统更新。在8月，华为向外界发布并且介绍了自然操作系统鸿蒙。中国媒体表示，鸿蒙将会很快取代安卓应用在手机上面。不过在鸿蒙系统推出之后，华为依然使用安卓系统。最新的报道说，华为只是注册了鸿蒙系统，并没有正式的使用。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如果没有这几项关键程序和服务，华为在中国市场可能并没有问题，但是肯定会影响在欧洲市场的销售的状况。全球威权市场调研机构 Canalys 6月的一份报告说，在美国的政策影响之下，欧洲消费者由于担心华为手机很快过时，因此对华为设备的需求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美国禁令出台之前，在欧洲华为就是销售量增长最快的手机的品牌，拥有 20% 的市场份额。欧洲是华为手机的第二大市场，仅是次于中国本土市场。而在芯片生产方面，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副总裁詹姆斯·鲁易斯在一场有关如何限制向中国转让技术的研讨会上面，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有关华为可以生产不需要美国芯片生产自己的手机的讲法夸大了。他说，有些芯片中国已经可以生产，有些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有些需要十年的时间。如果美国决定切断所有芯片的供应，华为没办法生产先进的通讯设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从业人员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华为一直在研发自己的芯片，但是华为海思并不具备所有的芯片设计的能力。华为麒麟芯片虽然不逊色于高通的芯片，但是麒麟的架构是英国 ARM 公版的架构。 生产需要台积电代工，亦都就是说芯片首尾端都受制于人，只是在中间的芯片设计环节实现了自主。他又说一旦美国决定将美国技术含量超过 15% 的产品纳入管制范围之内，华为可能就会遭受新的麻烦。目前美国决定凡是产品的美国技术含量超过 25% 的亦都在管制的范围之内。5月22号在华为禁令之后，因为包含来自美国的技术， ARM 英国曾经要求员工停止所有与华为以及他的子公司正是生产的合约，支持以及未决约定。不过现时又有了新的报道说 ARM 中国从来并没有对华为断供。台积电就聘请美国律师进行分析论证，证明他的产品的美国成分低于 25%。 在这个基础上面，台积电宣布将会继续保持对华为的正常的供货。不过有人指出，将来台积电是否会受到台湾政府的干预，仍然是一个暂时无解的疑问。另外报道又说，截至10月22号，华为手机销量仍然保持持续的增长，华为2019年手机销量已经突破了2亿台，这个销售业绩比2018年提前了64日。另外华为公司10月16号发布的2019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报告显示，企业前三季度总共实现销售收入61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24.4%， 净利润率是 8.7%。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在美国颁布禁令之前，华为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美国芯片。事实上，自从去年中兴事件以来，华为就开始加大库存备货，从6到12个月的备货周期增加到1到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初的报道说，如果禁令继续的话，华为的库存会告急。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认为，美国出口禁令对华为的影响要在第四个季度才会体现，因为那个时候华为的库存就会减少。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詹姆斯·路易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即使并没有美国的零部件，华为亦都不会垮，因为中国政府不会被它垮。他又说，中国政府不会被华为破产的，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亦都是华为的市场。是的，华为会存活下去。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高科技领域从业人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华为作为中国的龙头企业，中国政府是不会被华为垮的。他所听到的消息就说，华为现时不需要通过竞标就可以拿到中国政府的订单。在9月华为近乎独吞27亿东莞数字政府大单，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潮亦都帮助了华为手机的销量。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Gartner Inc. 8月27号发布的全球销售数据显示，受中国本土市场的推动，华为智能手机销售量年增 16.5%， 而苹果公司的销售量就下降了 13%。 华为不会垮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美国公司，就是同美国企业的利益捆绑。华为禁令出台之后，华为在美国的供应商应声而跌。5月16号美国芯片供应商高通和博通的股价分别下跌了 4% 和 2.33%， 华为的光学元件供应商 NeoPhotonics 亦暴跌了 20.63%， 创下了近4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路透社今年6月的报道说，包括高通、英特尔和蔡灵思在内的多家美国芯片供应商正是静悄悄地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后者放宽对华为的销售的禁令。根据美国政治反应中心公开秘密网站的消息，2019年高通的游说费用高达240万美元，2018年全年的费用是810万美元，英特尔2019年的游说费用是140万，2018年全年是400万。两间公司的游说对象是财政部、商务部、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处。华为的另外一家供应商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2018年的游说费用是2150万美元，2019年到目前为止的花费是360万美元。美国政府的两度延长给华为的临时许可，包括政府现时宣布可能很快给予美国企业许可证，允许他们向华为供货，可能都是跟美国企业的游说分不开。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美国企业担心一旦华为建立了新的供应链，美企将会被排除在外，很难再恢复。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的报道。